属灵人中册卷四第一章，圣灵和信徒的灵。我们先来看灵。现在的信徒所最缺乏的知识就是对人灵的存在和它的作用。多少的信徒除了他心思、情感和意志之外，更不知道有什么灵了。就是听见人是有灵的之后，若不是以他自己的心思或情感或意志算为灵，就是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自己的灵是在什么地方。这样愚昧的关系是非常的厉害的。就是因为如此，信徒就不知如何与神同工，如何管制自己，如何与撒旦征战，因为这三者都是必须有灵的工作的。信徒最要紧的就是应当知道，在他自己里面除了心思的思想、知识、想象和情感的感觉、爱情、喜好并意志的主意、意见和决断之外，尚有一个灵在。这个灵是比心思、情感、意志等更深的。信徒必须知道自己有一个灵，并且知道这个灵的知觉如何、工作如何、能力如何，并它活动有什么规则。因为唯有这样，信徒才能知道如何随从灵而行，而不至于随从肉体的魂或体而行。为重生人的灵和魂乃是组合在一起，所以人就自然直知那强有力的魂的感觉，而不知死睡的灵的存在了。这样的愚昧是从做罪人起，一直继续到做了信徒之后的。因此，信徒虽然有了灵的生命，有了胜过肉体的事的经历，但却有时随从灵而行，有时随从魂而行。不知道灵有什么要求，不知道灵当如何出发，不知道灵当如何补养，不知道灵有什么知觉，也不知道这些知觉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，自然就难免束缚灵的生命，让魂的天然生命依然活动，做信徒生活的原则。这个关系是非常之重大的，为平常的信徒所意料不到的。因为有一般很忠诚寻求更高深灵力的信徒，到了有胜过罪恶的经历之后，只因不知道灵的工作，就不再往前走，就多在心思上用功，以求属灵和圣经的知识，多寻求感觉上的与主同在，以及肢体上一种如热火的感觉，多随着自己意志的力量，以立志，以行事为人。这样就叫信徒受了迷惑，重看自己的经历，特别是魂的经历，以为自己是无上属灵的了。这样就叫他培养己，就是魂的生命，到非常伟大的地步，而主观地以为他自己的经历乃是牢不可破的属灵，这样就难得真在灵程上进步。所以神的儿女最应当谦卑在神的面前，顺着圣灵和圣经的教训，逐步细看灵的功用和作为，好叫我们能够顺着灵而行。我们来看人的重生，这里需要比较卷一第四章。罪人为什么应当重生呢？为什么应当从上头生，有一个灵的重生呢？因为人是一个堕落的灵，一个堕落的灵，所以才需要一个灵的重生，接受一个新的灵。撒旦是一个堕落的灵，人也是一个堕落的灵，不过人有身体罢了。 撒旦的堕落是在人的堕落之先。我们看了撒旦的堕落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堕落。撒旦是有一个灵，神创造他，叫他与自己有直接的交通，但是他堕落了，变成黑暗权势的首领，与神和神一切的德性隔绝了。虽然如此，撒旦并不因他的堕落而不存在，不过失去他与神正当的关系而已。照样人像撒旦一样也堕落了，也堕落到黑暗中间，与神隔绝了。然而人的灵还是存在的，不过现在他的灵已经与神隔绝，不能交通，不能掌权而已。按照灵意来说，人的灵已经死了，犯罪的天使长的灵如何永远存在，犯罪的人的灵也如何永远存在。不过人是有身体的，他的堕落叫他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而已。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宗教、道德、文化和律法会改良这个堕落的人灵。人现在既已陷入肉体的地位，就没有什么会叫他再变为灵，所以重生，也就是灵的重生，是不可少的。唯独神的儿子流血洗净罪恶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才会叫我们重新归于神。当一个罪人相信主耶稣时，他得着重生，这就是神以他自己非受造的生命赐给罪人，叫他，就是罪人的灵，再活过来。罪人值得重生乃是一件灵里面的事，神所有的工作都是从人的里面做起，从中心点做到圆周来，并不像撒旦是从外面做进去的。神的目的乃是先在人黑暗的灵里，就是本来应当接受他的生命与他交通的部分，叫人得着生命，重新生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工作到人的魂和体来。这样的重生就叫人一方面得着一个新的灵，一方面叫他自己旧的灵复活过来。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到重生的时候就说，我要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。约翰福音3章6节说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这两节圣经所说的灵，就是指着神自己的生命说的，并且这灵并非我们里面本来所已经有的，乃是当重生时神所才赐给我们的。这个新生命乃是属乎神的，不能犯罪的。至于人本来所有的灵，虽然已经活过来了，然而上世会受污秽，需要分别成圣的。当神的生命也是成为灵进入我们人的灵里时，就叫我们那个死罪昏迷的灵活过来。本来乃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现在却重新活过来了。这样身体就因罪而死，灵却因义而活，这在罗马8章10节看得很清楚。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乃是灵死了，我们在重生时所得着的乃是一个死的灵再活过来。但是不只得着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，并且也得着神生命的心灵，就是亚当所没有的。看了这个，我们就知道人们打算改良、劝善、愤青、悔改等等的虚空。因为无论如何，人自己的作为总不能叫他自己的灵复活过来，总不会叫他得着一个心灵。 死的无论怎样改良还是死的，旧的无论怎样修理也还是旧的。人若非从天上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无论他自己怎样殷勤研究宗教，实行道德，总不会叫他的灵活，叫他的灵心。唯独一个神的心灵，才会叫人的旧灵活过来。要叫自己的灵活而不接受神生命的心灵的，永远都是死的。没有重生的人，那是绝对的与基督无干。所以每一个称为信徒的，都当自问，我曾否得着重生？唯有得着神超凡生命的人，才是神的儿女。不是他生的，就为他的儿女，天上人间都无此理。神的生命在圣经中多多的称为永生，这个生字在原文是 Zoe， 以及更高的生命或灵命。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，当他相信时，就得着重生，就得着这永生。永生到底有什么功用呢？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永生并不只是后来一种的福气为信徒所享受的而已，并且乃是一种灵性上的技能。没有永生就不认识神，也不能认识主耶稣。这样直觉上的认识主，那是当人接受了神的生命之后才能的。就是这一星点的神生命在人里面后来能够发育长大，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人。自从人重生之后，神所有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灵以除绝一切属乎旧造的。神所有对人的工作也都是在这一点的灵内。圣灵与重生，当人重生的时候，他的灵得着神的生命而活过来。主动做这工作的乃是圣灵，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的乃是圣灵。他预先预备人的心，叫人肯来相信主耶稣为救主。十字架的工作乃是主耶稣成就的，但是将这工作加在罪人身上心里的乃是圣灵。我们必须明白基督的十字架和圣灵工作的关系。成功一切的乃是十字架，将所成功的再成功于人里面的乃是圣灵，叫人得着地位的乃是十字架，叫人得着经历的乃是圣灵，为神成功事实的乃是十字架，叫人得着经验的乃是圣灵。十字架的工作乃是创造一个地位，成功一个救恩，叫罪人有得救的可能。圣灵的工作乃是将十字架所以创造的、以成功的显现给一个罪人看，叫他接受，叫他得着。圣灵并不单独做工，乃是用十字架以做工。没有十字架，圣灵就没有根据来做工。没有圣灵，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死的，对神虽已经发生效力，对人却毫无效验。虽然一切的救恩都是十字架成功的，但是直接做工叫人得着的乃是圣灵。因此圣经就说，我们的重生乃是圣灵的工作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在第8节里，主耶稣又说，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，就是圣灵 将十字架的工作加在信徒里面，将神的生命加在信徒灵里，所以信徒重生了。圣灵乃是神生命的执行者，我们乃是靠圣灵得生。如果人们所明白的不过是借着脑力，没有圣灵在他灵中重生他，他所明白的就不能帮助他。如果人们所相信的乃是人的智慧，并非神的能力，不过就是受了魂的刺激，他就不能持久，因为他并没有重生，乃是从心里相信的人才能得救，才能得重生。但是除了叫信徒得着生命之外，就是在重生时，圣灵尚有一步的工作，就是从今以后住在信徒里面。但是何等可怜，人是怎样的忘记了这个而不顾念这个呢？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将信徒得着心灵与得着圣灵的事儿连在一起。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这里说我要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这就是信徒要得着一个新的灵，叫他自己的灵蒙更新得生命。这个一得之后，底下就接连说道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这就是圣灵要住在我们更新的灵里。信徒在重生时所得着的并不只是一个心灵，并且就在同时也得着有身位的圣灵住在他里面。最可惜的就是信徒如何不明白他所得的灵乃是新的，他也如何不明白当他得着心灵时就也得着圣灵住在他里面了。圣灵并非在信徒重生多少年之后因着复兴起来才去寻求得着的，乃是当他重生的时候就已经整位的住在信徒里面的。这不是来拜望，乃是住在信徒里面了。使徒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这里所说的担忧并非发怒，因为这是圣灵的爱。担忧并非离开，因为他要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都是长久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，不过每一个信徒里面的圣灵的情形不同，不是担忧的就是喜欢的。我们必须明白重生和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的关系，没有一个新的灵，圣灵就没有地方可以住。圣洁的鸽子在审判的世界里是没有住处的，乃是当新创造开始发现时它才能居住。重生是不可缺少的，因为没有重生，圣灵就没有住在信徒里面的可能。既然重生了，信徒就在接受心灵时同时接圣灵永远居住在他里面。这心灵的得着如何是与神有生产上的关系，是永远不可分开的。照样这圣灵的居住也是如何永远不会变更的。信徒知道他自己是重生的，已经有了新生命的，乃是难能而可贵的。但是知道当自己相信主耶稣时，立即有圣灵住在里面，为引导，为生命的能力，为一切事的主者，真是少而又少。多少初信的信徒迟钝进行， 不会长大的缘故，都可推想到这个原因。若非因为引导者的愚昧，就是因为信徒自己的无信和不忠。主的仆人们如不讲他们圣灵居住人里面的道理，乃是为着属灵的信徒的成见取消，就很难会引导人到属灵的地位。圣灵在重生时所做的功，不过就是叫我们畏罪自责，引导我们悔改，相信认识救主，而叫我们得着一个新性情。这是神应验他我要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的应许。但是这应许并不停在这里，下一班和上一班乃是一样美好的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应许乃是紧接在得着心灵的应许之后。圣灵叫信徒知罪信主得生，不过是他首部预备的功夫，好叫他住在信徒里面。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以显明父和子，乃是恩典时代里的一个特别荣耀。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他的儿女了，现在呢是他们应当用信心和忠心来承认来顺服的时候。复活节和五旬节已经过去了，圣灵的降临已经成功了。如果信徒单知道圣灵重生的工作，而不知圣灵居住的事实，他就不过好像一个旧约的人一般。真的，多少的信徒住在复活日和五旬节相反的一边了。虽然信徒是这样的愚昧，他的经历始终没有越过神应许上一半的一步，尚不知道神自己的圣灵是如何有人为的住在他里面。然而神已经赐给他圣灵了，那是一件坚决不移的事实。他已经重生了，已经是一个圣殿，配为圣灵所居住的了。如果他肯用信心支取神下一半的应许，就下一半的应许也要像上一半一样荣荣耀耀的得着应验。若信徒单注意重生，因着得心灵而满意了，他就不能得着他所可得的又强壮又喜乐的生命。若信徒不知道也不明白圣灵住在他里面的奥秘和工作，他就难以得着神在主耶稣里所为他预备的一切福气。如果他肯用信心接受神的应许，以为神在重生时所赐给他的并不止一个新生命而已，并且有圣灵，就是有人为的圣灵住在他的灵里，要为他的主，这样就叫他的生命在神的道路上要猛进不已。如果神的儿女们肯相信肯忠心，就在他的灵得更新的那一天，即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经历。自从信徒重生之后，圣灵都是住在他里面，要带领他进入属灵的地步，要显现基督在他的生命里，要教导他，要教导他，要叫他成圣的。但是多少的时候，信徒竟然不知道他的地位，就是圣灵的地位，竟然轻看他的住在里面，竟然随着己意而行。信徒应当在这样的亮光中自卑，应当尊敬他这样圣洁的同在，应当愿意让他做工，应当因着敬爱而在他面前战兢，不敢稍微自主，应当想念到神如此的与他同住是何等的抬举他。我们如果要住在基督里面得生活，要圣洁如同基督一样，我们就应当用信心接受神的预备。 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中了，我们愿否让他从那里出来工作，乃是一切的问题。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中了，我们愿否让他从那里做工出来，乃是一切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来看圣灵与人灵。我们既然看见了圣灵在人重生的时候就已经住在信徒的里面了，但是我们应当更详细一点的看圣灵所住的地方，好叫我们明白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我们应当记得重生的真意义并不是外面的改变，也并非魂和体受了什么刺激，乃是灵得着生命。重生乃是在人灵里所发生的一件新事，重生就是死灵复活过来，所以能活过来的缘故就是因为接受一个新的生命。但是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得着心灵时，我们也得着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的两个放在你们里面，告诉我们圣灵所住的地方就是人的灵里。我们已经看见过全人如何是像圣殿一样。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使徒的意思是以为圣灵住在你们里头，就好像当日神住在圣殿里一般，因为你们信徒就是神的殿。虽然整个的殿都是表明神的同在，都是神的居所，但神实在居住的地方乃是在于至圣所。圣所和外院子不过是按着神在至圣所里的同在而做工而活动而已，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所表明的。按着这个比方看来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乃是一件很明白的事儿。住屋子者与所住之屋的性质乃是相同的。当人重生之后，除了人重生的灵之外，人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以及身体都不足为圣灵的住所。他是一个建造者，也是一个居住者。他未建造之先，他不能居住。他建造就是因为他要居住，他只能居住在他所建造的地方。我们从前已经说过，圣膏油是不能倒在人肉体上的。我们也说过，人在未重生之前，全人所有的一切，不管它是属于哪一部分的，圣经总称之为肉体。这样看来，圣灵不能住在人肉体里面，意思就是圣灵不能住在人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或者身体里，也就明了了。莫说魂的各部分、体的各部分圣灵不住，就是未重生人的灵，圣灵也是不住的。圣膏油是不倒在肉体上的，圣灵也是不住在肉体的任何部分里的。圣灵只会和肉体相争，它与肉体没有别的关系。所以人里面若非有了什么是与他肉体有别的，圣灵是没法住在里面的。因此灵的重生是非常紧要的，因为圣灵是住在这与肉体不同的心灵里。圣灵是住在人的灵里，乃是一件非常紧要的事儿，因为信徒如果不知道圣灵所住的地方，乃是他全人的最深处，比他的思想、感觉、意志的机关更深，他就要在他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里去寻求圣灵的引导。我们明白这个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前次要仰望那在乎外面的，就是在灵之外的 也就是在魂里的或体里的或体之外的，让那些来引导我们，都是受欺的，错误的。圣灵乃是住在我们人最里面的地方，所以他的工作只能盼望在那里看见，他的引导也是从那里去得着。我们的祷告乃是向天上的父，但天上的父乃是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，他也就是我们的安慰师，乃是在我们的灵里，所以他的引导也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灵之外去寻求梦兆、意象、声音、感觉，我们就要受欺。有许多的信徒时常往里面看，去看自己的思想、感觉和意见，一看自己是否平安、如何蒙恩、怎样进步。这并不是出于信心，乃是有大害的。这叫信徒转眼离开基督而仰望他自己。但是此外却有一个回转向里面看，乃是与以上不同的，乃是信心最大的行为，就是仰望住在他灵里的圣灵来引导他。信徒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虽然知觉不来他里面的事儿，但他当在黑暗中相信神曾以一个心灵赐给他，而在这个灵里面就是神的圣灵住在那里。神如何住在黑暗的幔子后面，叫人相信，叫人敬畏，却不叫人看见，照样圣灵住在人的灵里，也非魂和体所可得而知觉的。看了这个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属灵生命，并不是心思里许多的思想意象，也并非情感里许多的热火、快乐、高兴的感觉，也并非身体忽然被外来的能力所震动、所透过、所触摸，乃是在人最里面从灵所发出来的生命。真实属灵的生活乃是比心思更深的，比感觉更深的，比身体的知觉更深的，乃是在人最里面的地方的。真实的随从灵而行，乃是明白这最里面的灵的活动随着他而行。无论心思里、情感里、身体里有了什么稀奇的经历，如果不过都是在外面的，最深的并不过于感觉，就这些的经历并非属灵的。唯有圣灵在人灵里做工所生的效果才是灵力，否则不过都是思想或者感觉而已。属灵的生活是需要信心的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注意这里的灵不是心，不是魂。人的灵是人与圣灵同工的部分。怎么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为神的儿女呢？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复活过来，并且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的灵乃是重生更新的灵，住在这灵里面，而又与这个灵有别的，就是圣灵，他与在我们里面的灵一同做见证。我们来看一个附注，在官话和合本的圣经里，我们很难分别什么地方的灵是圣灵，什么地方的灵是人灵。照着翻译圣经者的意思，凡原文只说灵而不说圣灵，但又实在是指着圣灵说的，就在这样的灵这个字上头加上一个圣字，以表明这个地方是说圣灵的。所以我们在圣经中常常看有的灵字上头加上一个这样的圣字，圣字旁边加上几点儿，那么这个圣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和合本圣经的前几页，就是圣经头一章前面的那一页说，每逢字旁有小点，是指明原文没有此字，必须加上才清楚，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更显明。所以我们明白了，凡遇见圣经中有圣灵的地方，都是说原文里没有圣字，只有灵字，这圣字乃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上的。圣经乃是神所逐字逐句默示的，为什么缘故，在许多的地方神不说圣灵而单说灵呢？神所不说的，岂不是与神所说的一样有意思吗？神在许多的地方明说圣灵，但为什么缘故，在有的地方根据翻译圣经者的意思，乃是指圣灵说的，但是那地方却只说灵呢？自然我们知道，在许多单说灵字的地方，乃是指着圣灵说的，如基督的灵、神的灵等等。但是在许多圣经中，没有说是圣灵之灵的地方，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？1913年，加拿大一个专门查考圣经的月报，登载一位署别号为富勒斯先生的六篇讲论圣灵的信息，其中都是查考原文。当他说的灵这一字时，他就说出这字在圣经中的各种用法。后来他就指出，不顾上下文而以为所有的灵字都是指着圣灵说的，不一定都对。他说真的奇妙，对于这个大题目，学问好像没有什么用处。因为当圣灵写新约用灵这个字时，并不表明这灵字是应该大写的或者小写的，所以英文圣经中所有大写灵字的地方，不过都是翻译者的注解而已。所有的新约大家对于什么地方的灵应当大写，什么地方应当小写，尚是彼此意见不同的。大写的灵意思就是指着圣灵说的，小写的灵意思就是这灵不是圣灵，而是圣灵之外的灵，好像人的灵等等。我们读了这句话，岂不明白吗？在原文中所有单用灵的地方，并没有表明到底那个灵字是指圣灵说的，或者是指人灵说的。自然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如此的容易，因为我们还应当看上下文，看原文的冠词，才能确定到底一个灵字是否是指着圣灵说的。但是为着我们目前的需要，我们可以说新约中灵字上头加的圣字，乃是翻译圣经者的注解，并非翻译。遇见这样的地方，我们虽然不敢以为是指着人灵说的，最少我们可以说有的乃是兼指人灵说的。看了以上之后，真叫我们知道圣灵和信徒重生的灵是如何有难解难分的关系。就是因为圣灵在信徒的灵中工作，以致叫他能够管理全人，所以圣经就将圣灵和人灵在有的地方合起来说。做一个人的主的乃是灵，但并不是灵单独做主，乃是圣灵住在里面一同做主。人与圣灵同工的部分乃是在于灵，圣灵做工于人的部分也是在于灵。